与他的性情有份，一方面是他的救恩，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操练，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再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等我们在爱上面完全，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后来彼得就提到他们在变化山上看见主的荣光，彼得常常使徒们都是这样，他们不会只把焦点放在我们这一面，我们需要操练这些事，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更加的殷勤，可是另外所有的源头那个发起者是神自己所以我们昨天提到认识神才是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根基，那个中心的地方。所以在那里彼得提到他们在变化山上的经历，他们看见主的奇妙的荣光，他说那是他的威荣，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主给他们看见一点。那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有完全一样的经历，圣经里面那些圣徒他们各自的经历也不一定都一样也许今天你不一定是在一个异象里面，或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可是你在圣灵里面一样可以看见神的威荣，神的全能，神的荣光，主的自己在一个好像惊愕里面事实上有的时候带着一个恐惧的样式，我们遇见他，那个恐惧不是像地上的害怕，而是一种敬畏，一种可怕的威严，但是我们在那里找到生命，也找到自由，如果我们向他降服的话。所以彼得在他的这第二卷书信，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末了，他就提到我们应该在神的话上面，他说在先知的预言，我想那里讲的不是只指的特别的预言或者先知书里面的话，而是指的整个圣经，在那些话上面留意，只等到成形在我们心里面出现。我很喜欢那个话，那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的矫正，就是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是成形在我们里面出现，还是只是读出一大堆的道理而已。那彼得把这些路这些神的作为告诉我们，可是现在我们要读的这一章，他将要提到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这个世界一些危险的样式是要我们要留意的，有一些假先知，一些假师父兴起来，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这些话可能彼得特别讲到教会中的领袖，他不是在讲到教会之外的事，你不要把这些话应用到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彼得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教会内部，所以他说那是假先知跟假师父，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今天上午的聚会我们要从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来看看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事我们不要觉得稀奇，所有神做的工作总是会有魔鬼想要仿照做另外一些工作来，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我来读一段话，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彼得预先讲的，如果有人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在教会里面行得不正，以至于让人家觉得说教会怎么这个样子被毁谤，这不是现在才有的，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彼得很清楚的讲。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罪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彼得像他的主一样，把旧约时代这两件事用来讲到将来的审判。他提到挪亚的洪水，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倾覆毁灭，可是也提到在那里都有神的见证人。他提到挪亚，说他传义道的挪亚。我们借此有这样的故事，会讲到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们一定跟邻居附近的人认识的人传福音，要他们也悔改。这个其实在创世纪没有提的，但是因为彼得在这里这样讲，可能犹太人自古以来的传统的说法是这样，所以我们相信挪亚是这样做的。那挪亚圣经很清楚说他是义人，但是这个罗德在创世纪里面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是义人，而且后来他的结局很糟糕，对不对？他是一个失败啊，他到后来整个索多玛城除了他自己之外，几乎他没有影响任何其他人。你看他的妻子没有那么在意神的话，神告诉他的话他没有那么在意，回头看就变成岩柱。他两个女儿所行的也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他连他的女婿都没有影响，他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彼得还是称他为义人啊，他为他四周的人的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天天的伤痛，但他只到这个地步而已。所以我有时候称罗德叫做没有意向的义人。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他虽然没有随从那些错谬的行为，可是他的心不够望天上，他没有意向，他没有看见主。我们也不要这样，如果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只要行善，我没有做什么恶事就够了。不，我们是被安排、被定规，要为另外一个世界活着的。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所以不是只在地上做得好就够了。我们有上帝有比这个给我们更伟大的结局、更伟大的命运。所以我们应该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像罗德一样，不要做一个义人，可是确实没有意向的义人。我们继续读第九到第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来，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十二到十六节，我想我们一起读。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后面这一段话彼得要提到这些人 的情况跟结局。他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彼得这里又提到关于认识神， 我已经告诉大家，这是彼得后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可是他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因为认识主而脱离了世上的败坏，像第一章所提到的，可是后来又跑回头路。他警告我们不要这样。他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钻过来又吃，猪吸尽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等一下我们要读犹大书的话，这一章跟犹大书这两章圣经，昨天我们已经提过，他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不知道是彼得引用犹大的话，或者犹大引用彼得的话，或者他们有相同的一些当时流行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话语，他们一起引用。彼得提到不敬虔的人的表现跟结局，跟犹大书讲的很相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些话不是指责教会外的人，不是，是指责教会内的人。所以你读这两章圣经，不要只把它引用到教会外的人，说你看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才会行审判在地上，才会有地震，才会有风灾，才会有水灾。不，我不认为圣经是这样说话的。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如果真的神需要施行灾祸在地上，常常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教会，而不是因为这世界上的人。教会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是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一旦教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就会影响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那彼得跟犹大也都提到天使的叛逆，不只是这些人。所以你看，这些都指着已经认识神的人，而且还是天使，他们是特别的受造之物。他也提到古代神怎么样审判的例子。犹大只提到索多玛，索多玛那里不是只有一座城，索多玛诸城。可是彼得多提到挪亚洪水，他们提到这些来做见解。他们两位都提到贪财利的先知巴兰，你熟悉他的故事对不对？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快要结束世上的旅程，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后来摩亚王雇用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那个故事。这个一个神的先知被用了雇用这两个字就已经很不像样了，何况他又一再的想要借着这个得利。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是这样，即使圣经有这些话，还是一个服侍的人可以把心放在钱财上面，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生命面对神，他怎么会这样做，或者说他怎么敢这样子做？可是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是有名的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很有所谓很有恩高的传道人，所以你不要被这些唬着了。我想到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全福会，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他的创办人 Demos Shakarian 讲到他早年，当他开始召集这些商人，他们一起出钱出力出时间，他们举办聚会，邀请一些很好的讲员来盼望对人有帮助，开布道会。有一次他们邀请了一个讲员，据说他会布道，而且很有圣灵的大能，是真的是这样。他来的聚会讲到充满了神的恩膏，很多人得救，而且他为人祷告，很多人得到医治，很奇妙的恩典。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从第一天开始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好好收奉献？他们说，我们这个聚会不收奉献，我们是传福音的。他说，你们实在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得赚钱之道的意思。所以他到最后一天 那几天的聚会，最后一天他就自己来，他当然没有征得邀请他的人同意，这个是很不合伦理的事情，人家邀请你去，你是一个讲员，有一些事不是你应该做的。他就在聚会里面还没讲到，他就开始收奉献。那因为那几天很多人从他得到帮助，就有很多的奉献，他觉得收了一次他觉得还不够，他就再讲了一些关于我们怎么样奉献的到你多拿出去，神就会多给你，类似像这样，已经快要卖赎罪券的样子。就在收一轮，好像他想把所有会众口袋里面的所有钱都掏光。在美国还可以开支票，我想也许最好他的存款里面的都开了支票都奉献出来，但他受了许多的奉献。那聚会结束，那些同工还来不及处理那个奉献，那个讲员就很快就跑到后台去，那里奉献在哪里，他们说他不晓得从哪里拿出一个他们之前没有看过一个大的口袋，大的布袋，他就把那些钱全部都扫到他们的布袋里面去。同工就伸手要制止他，因为那个是他们办的特会，而且开销是他们在开销的，如果真有弟兄姊妹奉献应该由他们处理，他们会另外给讲员费等等。可是那个传道人坚持说那是他的钱。当同工想要伸手拦阻他的时候，这个带领的人就是全福会的创办人 Demos Shekarin， 后来他这样讲，他说忽然主给他一个好像意象一样，也给他一个启示，对他说话他觉得好像站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那个布道家，而是扫罗王。主在他心里面说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就跟他的同工说不要碰他，让他拿去。他同工把手伸回来，可是每一个人都看着他觉得很奇怪，可是他还是坚持这样，就让那个人把所有的钱带走。他临走前还笑他们不懂得奉献赚钱之道。三年以后 Shekarian 这样告诉我们，三年以后这个布道家一文不名的回到他的面前跟他借钱。再过一阵子他们听说他不名誉的去世。可是我要先告诉你，不是每一个像这样的人主都会让你看见主的审判直接行在他身上，不一定的。我们很困惑这些事，可是你不需要困惑，圣经有这样的事。我们会觉得困惑说像这样的为什么神还使用他，如果神使用他是不是表示他这样做是对的，你不要这样想，当然不是，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完全晓得神的道，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也许神的宽容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可是至少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也不要跟随这样的人。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犹大这样子讲。犹大多提到两个人，该隐跟可拉。彼得虽然没有提到这两个人，可是他提到他们所代表的罪恶，包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彼得跟犹大一样都主用很生动的话提到这些人的表现跟结局。我们可以从这两章圣经把这些找出来思想它，帮助我们不要落入一样的罪恶里面，而且留意查验分辨这样的事。我再一次说这些话特别是指的在教会里面好像做领袖的人，不一定是牧师，也许是布道家，或者是长老执事都有可能。我们要留意这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因为他说他们是假先知假师父。我们人通常都是这样我们喜欢把这些话用在那些我们不认识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身上，觉得这些罪恶是在讲到他们，而真正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就用更宽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允许他们一些事，或者至少觉得要同情他们。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一定不是。 那一种你因为是在教会里面一样认识的人，所以你更有感情，那其实是一个错谬的感情，是一个滥用的感情。因为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公义，神的爱一向都要有公义放在前头，这个爱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保罗讲到这些的时候很清楚的讲，他说如果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是犯这些罪的，你们如果因此想要跟他们有分别分开来，那你们最好离开世界，因为他们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跟这些人交往，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他们餐厅吃饭，可以跟他们做生意，可以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可是保罗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却是这样的行为，就不要跟他相交。是保罗很清楚的讲，约翰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你读这些经文请留意，他是特别为了在教会里面的人说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样子查验。我并不觉得我们懂得一些道理就能够查验别人，我觉得更要紧的，我们应该像彼得后书第一章一样，更多的追求，当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更丰富的得着主，我们有真正他的平安，有他的爱，有他的喜乐，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有圣洁，那我们就会更自然能够分辨这些事情。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些知识，这些是在教会里面属灵的人也可能很有爱心，所以你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要同情他们，或者是尽量了解他们，用比较宽松的标准衡量他们，可是那是错误的。彼得说这些人原来是认识主的，可是他们后来走了回头的路。那彼得在跟犹大一样都提到一些正面的榜样，比方他提到有一些天使不是像那样的，而是敬畏神的天使，他提到传义道的挪亚，甚至提到那个没有异象的义人罗德，他提到一些正面的榜样。那我们来看看犹大书，我今天比较多要从犹大书的经文来讲这些事情。我们来看看犹大书有哪些话跟彼得后书很近的。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他写信的对象好像是很笼统的，所有被召的在神里面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他也被这本书也被列在大公书信里面。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大公书信，那个意思就是它不是单一的写给一个个别的教会或者一个个别的人，像保罗书信多半都是那样。可是这几卷书从雅各书一直到犹大书有七卷书被称为大公书信，除了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个个人之外，但是因为它是跟约翰的书信连在一起，就一起被算在这个大公书信里面。其他的六卷书都是一般性的写给众教会的，或者写给好些教会的。有一些人把希伯来书也列为大公书信，因为他很可能也是写给比较广大的会众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著名作者，自古以来在圣经的编辑上面就自成一格，我们常常就称他们叫希伯来书，还把它放在保罗书信跟其他书信，就大公书信的中间来做一个好像一个区隔一样，所以你喜欢把它称为大公书信也可以，不这样称呼也没关系。那一般相信犹大书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犹大是写雅各书的雅各的弟弟，他跟雅各一样没有注明他这个特别的身份，而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可能跟雅各一样都曾经不信耶稣对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有质疑，可是后来 显然他们都改变了，而且成为敬虔的人，也成为主所使用的人。那我们继续读第三、第四节，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继续读好吗？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影，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死。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这些话跟彼得的类似，都形容这些人，很生动的形容他们，好像是没有果子的树，是流荡的心，流荡的心，意思就是好像星星一闪，然后就不见了，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好了，继续读了。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一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写这一卷书、这封书信，似乎原来的目的是想要尽心的把从神领受的救恩能够好好的分享给他们。可是他想到内教会内部正在遇见各样的冲击跟危险。一些错谬的偏差，他就把他书信的内容转向护教去了。英文说 apology， 这个字在教会历史上把它说成是要向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的一个说法，是外邦人信服福音，叫做护教 apology。 可是犹大书在这里，他是在教会内部来辨明福音。首先我们要看到这里犹大说他所论的，本来要论的是我们同得救恩，我们同得救恩，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在那里彼得讲到我们有共信之道，有一起的得到宝贵的信心，同得宝贵信心，那个同得信心或者叫做 common faith， 就是一般性的，整个的，我们大家都领受的，而不是一个特别的信心。犹大在这里用了这样的字 common salvation， 我们共同有的救恩，那个意思就是那是一个一般性的救恩。犹大并不是要在一些某一些道理上面当你跟我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彼此争论，犹大并不争论这些。比方对于末世的看法不一样，末世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方对于圣灵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那样说，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反对这个，有的人反对那个，所以那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在教会论上面也有不同的争议。可是我相信彼得后书第二章还有犹大书，他不是要讨论这些争议，所以你不要把像这样说到对方，用一些很严厉的话说到对方的这些话语应用在当他们在圣灵的说法上跟你不一样，或者在末世的说法上跟你不一样，或者在教会或者在其他的这些论说上面跟你不一样的人。不，犹大提到的是要跟那种已经在最基本的救恩的真理上面有差异，而且带来混乱也影响别人的人，他把这个争论的对象放在这些人身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而当犹大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其实我本来想要把它当作今天这一篇信息的题目，可是后来我用了别的题目，提到假先知跟假师父。我原来本来想用的题目是我们要保守自己也蒙神保守，因为这是犹大书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一起头他就提到他写信的对象是蒙父神所爱而且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对吗？到了这卷书，他其实只有一章，这一章圣经的末了，他说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之后他说神能够保守我们，这是真理的两面，一方面我们要保守自己，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要有信心知道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哦，这是左右兵器，你不要每一次都是第一遍的兵器。有的人他们常常相信神会保守他们，可是自己并不保守自己，好像至终反正最后总会进天堂，这很危险，这个想法很危险，我没有把握。因为神圣经里面很清楚，很多次警戒我们，有可能我们会失落的。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常常觉得应该要殷勤，要追求，要保守自己，有的时候追求的很辛苦，可能他们有时候需要跳出来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道理，就是我知道神一定会保守我，即使我有软弱，我有时候有失败，神总是会保守我。那能保守我们无瑕无疵站在他面前的神，犹大最末了是用这个话来祝福他的写信的对象，对吗？在这些内容里面，他的主文内容里面，他提到那些人那些错谬，他常常用类似这样的字眼说他们没有守住，他们没有守住本位，他们没有保守自己在他们应该站的位置上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主也赐给我们救恩，我们需要好好的站在那个上面， 守住那个位置。其实那是基督徒最主要的征战，基督徒最主要征战不是去主动出击去攻打魔鬼，没有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做这些事，连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都不做这样的事。你是谁常常做这种事情，要整天去捆绑魔鬼？我们的主自己不做这样的事，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只要看到鬼在那里他就卷起袖子就赶鬼？没有啊，很多次都是鬼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说话说话，后来主才把他赶出去的，对吗？或者人真的觉得有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主当然就帮助他，可是主并没有主动的出击到处去找被鬼附的人，把所有的鬼赶出去，把整个地区清理干净。福音书绝对没有这样说的，对吧？就是保罗也没有，一个被鬼附的妇人一直跟在他后面跟了好多天，最后他很不耐烦才把他赶出去，一赶出去他在腓立比的工作就结束了，你记得吧？所以我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最主要的属灵征战常常是在于我们要守住已经有的，防守过于攻击，这是我们主要的属灵征战。这不是消极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一切。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所以犹大讲了一句话，他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大跟希伯来书一样用了这样的字眼，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一次而永远的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一次过的，有人这样讲，一次就够了，只一次。所以神的真道并不是我们今天在领受的时候今天得到一点明天得到一点慢慢越来越多，不是的，也不能说完全不是，我们好像也有这一面。可是另外你一定要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向主降服，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他重生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得着的就是一个完全的，对吧？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用这样比喻形容，你生下一个小孩他还很小，对不对？对吧？三个月后他终于长出右手来了，又过了三个月他长出左手来，对吧？你生的孩子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还没有长成，可是一起他就是完整的，是不是？甚至有一些东西他还没有长出来，看起来好像还看不见的，但是那个基因那个因子已经在里面了，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我们重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就拥有这些，从此以后我们就只需要更多的专注在一件事上，就是我们不要离开主，我们要让主很安稳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跟他有连结，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成长，这是主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而那个是需要保守的，你一直守住住在他里面，这一定是保守的事，不是去攻击，对不对？不是到处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守住你原已有的，这也是犹大书里面的信息。所以他是一次而永远的把真道交付的圣徒，借着圣灵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他。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守住。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守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说我们要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个话语的规模要用圣灵守着，而不是只是用知识守着而已。还有他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的守着，对吗？这些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可是我们要来看这两章圣经讲到在教会里面可能会产生的谬妄的灵。他们说犹大说有一些人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The message，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信息本圣经里面这样说明这一段话，他说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通行无阻的执照任意妄为，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通行无阻的执照任意妄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赚钱得利，追求名声地位，或者是放纵于男女的关系上面，他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使徒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称他叫做爱世界，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而保罗就直接说那是肉体的情欲，肉体跟情欲。他，你有没有注意过加拉太书第五章把异端列为情欲中间的一项，而且是犹大书里面要提到的，也错谬的道理。常常最根源其实是出于情欲的，即使后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逐渐把自己修饰的更好看，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会做这样修饰的异端后来有的都成为很大的势力，有很多的信徒的。可是他们早期出来的时候常常都是出于情欲的，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讲，他们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提到那些人就像旧约时代一样，神的百姓都跟着大家一起出了埃及，好像也蒙了救赎，经历很多神迹奇事，看见神的作为，神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可是他们不治理自己的心，他们不小心保守自己，他们任凭自己发怨言，因着不幸的恶心，后来就不能进去。希伯来书提到他们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很可怕耶。他们全部都是出了埃及蒙了救赎，经历过逾越节的人，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但愿我们不要列在其中。那犹大提到不只是人，他提到有一些天使不守本位，你看他用这样的字眼，没有守住本位，守住本位是很要紧的。这些人，这些天使成为我们的见解。有人觉得这个是在提到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想要与神同等而堕落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天使跟随他也一起堕落了，他们没有守在本位里面，没有守在谦卑里面，后来他们就堕落。这里说他们被审，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并没有说那是将来的事，而是好像已经是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今天，那意思就是我们今天那些堕落的天使都不在世上捣乱了吗？好像也不是这样。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显然神用来捆锁那些堕落的天使的锁链，或者启示录二十章提到捆绑魔鬼撒旦本身的锁链，显然不是像我们一般能够锁住一个人的锁链，一定不是，对不对？因为天使是个灵，是不是？他想给你看见可以给你看见，他不想给你看见他也可以不给你看见。人类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正确的发明这种可以让东西隐形的事情 的科学来。可是天使早就有这种能力，他可以让人看见也可以不让人看见。他们是灵，你说他们没有形体，我想你摸他摸得着还是可以摸得，他如果想让你摸得着还是可以，可是他又可以好像摸不着一样，没有形体一样。这样的天使怎么样用锁链捆他？神有特制的锁链。我相信那种锁链，神给他们捆绑的锁链，可能不是那种一个人被捆锁关在监牢里面，就你再也看不见他，他也不会碰到你，他不能做什么事情，可能不是这样，而是指的是他们不能够为所欲为的做事，有一个限制在哪里。我相信是像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小说或者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他们提到有一些法术，一些拥有非常巨大的magic power 那种法术，那是人类一般没有办法抵挡的超然的力量。理论上如果有人拥有那个法术，另外一个人是普通的人，那些人再怎么样都没办法对付这个人，对不对？对吧？他的超然的力量一使出来，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那这样事实上就不会有小说跟电影了，因为这种情节太 简单就结束了，世界就被这些人完全霸占了。可是常常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说里面都怎么样讲到这些事？好像这种看起来很超自然、很大有能力的这种法术，常常会有一些限制在那里。也许是一个符咒，也许是一个特别的情况，也许跟时间有关，一到半夜十二点就那个法力就消失了。好，你会注意到啊，或者在某一些地方，他们就没有那个法力了，或者某一种物质，一碰到它的法力就消失了。Superman 就是这样，不是吗？在他自己出来的星球里面的那种一种矿石，只要他碰到那个，他就完全不能飞，什么力量都没有，软弱比一般人还软弱。因为注意到小说电影常常有这种情节，我相信那是事实。因为神用那个来管理这些拥有很巨大的超然的能力的，包括这些天使，堕落的天使，让这些都服在神的管理底下。我想会写出那样小说的人，拍那样电影的世界上的人，他们很认真的观察这些事，思考这些事，弄出来，那不是随便说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基督徒不太懂这些事情，他们太用很化约的方式来讲超然的能力，好像超然能力就只有那种他这样猖狂，然后神去对付他，奉耶稣的命，好像整天都是这样去对付的。可是有可能不是这样，有一些神的法则，你只要守在那些法则里面，你可以不要受害的。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讲，不是吗？断没有法术能够害以色列，这是先知巴兰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话。这样讲清楚吗？能不能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神用铁链捆锁这些什么意思？犹大接着讲到历史上一些悖逆神而且受了审判的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像该隐提到凶暴杀害，巴兰是贪财好利，可拉他是攻击权柄背叛争权。他说今天教会也有人走他们的路，没有保守自己在真道上。犹大跟彼得在讲这些事的时候，虽然很多面他都讲，似乎他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两位都特别强调，用了重复的话一再的讲，就提到他们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这个情形在今天末世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时候已经被说成是一件好事，好像是一个成熟的事情。你只要看媒体报纸，我有一些新闻周刊，你就发现这世界充满了这些事。他们对于一个在上位的人他们可以很轻易的用非常的激烈、很这样的言辞来论到这些事情，打着民主政治的旗号来说这些事。你知道最先带向民主的美国那些清教徒，他们立国的时候，到后来他们打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独立宣言里面很清楚的讲，他们是一再容忍，一再容忍，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推翻原来有的这样的一个暴政。那今天在一个民主政治里面，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推翻、来革命，他们用政党的轮替来代替这些事情，那本来是好的。可是好像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他们的民主政治都打着这个旗号，可是可以把批评论断、毁谤在尊位的、完全不在意权柄这些事情，变成有理由，变成是正确的。我们读这些报道的时候，也就跟着这个里面就义愤填膺，那个党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你如果读另外一个党的这个报道的话，你就会对另外一个党也有一样的情绪。我们好像觉得那是正常的，可是神的儿女应该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回到圣经，对不对？ 人的行为都应该以训诲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必不得见晨光。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很清楚讲。你在犹大书、彼得后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他们不是这样，而且他们前后一致的。彼得在写前书的时候也清楚讲，你不要做这种事，不要毁谤在尊位的。事实上，你要尊重权柄，而且要尊敬君王。你知道彼得写到尊敬君王的时候，当时的君王是谁吗？尼禄，尼禄皇帝，历史上被认为是最邪恶的君王，他都提到要尊敬君王。还不只是这样，犹大跟彼得都提过这一件事，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当他跟魔鬼本身有争执的时候，不只是别的，是魔鬼本人哦，跟撒旦本人有争议的时候，他们也不用毁谤的话对待魔鬼。彼得只是很简要的提这个，而犹大用比较明确的话讲到这个。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们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了当时我们称为维京的那些经典，可是也有可能不是。有的圣经学者觉得也许有可能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犹太人中间本来就有那些说法，只是后来被那些维京所引用而已。因为圣经创世纪并没有摩西五经并没有提到关于摩西的尸首的事情。摩西不是在被神要神要他到山上去死吗？对不对啊？我想神的目的不要让百姓拿他的坟墓，让他拿他的身体来当作偶像来崇拜啊。可是圣经并没有提到关于天使长为摩西的尸首跟撒旦争论的事。可他没有用毁谤的话面对撒旦。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被教导可以这样子，对于一个有权柄的人可以说一些很尖锐的批评的话啊。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对魔鬼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没有读过彼得后书跟犹大书似的。你小心一点，最好不要这样。神尊重那个权柄，就是魔鬼也有权柄，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虽然他误用那个权柄。我想我们应该跟大卫一样，他面对扫罗的时候，虽然扫罗是你能够想象一个领袖多少邪恶的事都在他身上发生的，可是他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也不轻易的批评他。这个毁谤权柄在教会里面也是很不好的事，因为当教会如果要处理错谬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是需要用权柄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同工会他们处理这个权柄，处理这个错谬的事。可是一旦在教会里面散布了对这些权柄的毁谤一些负面的话的时候，怎么可能还处理这些事？他们很难拿起权柄来处理这些事。所以神的做法常常是任凭这些有权柄的继续走下去。你说怎么可以？那些都伤害神的百姓，他们再怎么伤害神的百姓，可能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扫罗伤害神的百姓。可是大卫仍然不碰他，让他坐满40年的君王。除非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体制来管理这些事，有一些教会他们上面有，比方有一个总会或者一个这样的中会或者像这样的体制，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处理也许是一个领袖犯的错，那我们当然应该处理。我刚刚讲的不是说那就不应该做，因为那个是也被赋予权柄来处理这些事。可当我们并没有担负那种权柄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担负那种责任，我们并不需要一定要这样做的。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事。还有跟这个有关的，有一些人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吸引人，因为他们会说出一些别的传道人不会说的话。特别有的时候对于圣经某一些有争议，大家不确定它什么意思，他们却用很有威权的方式解释的非常头头是道，很精彩，就吸引人。这些我们都要小心一点，特别 如果他把一些解释说得很绝对化，可是那些解释又只有他自己才能这样解释，别人看那个圣经怎么样都不会有那种解释的，你不要被他吸引去。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他参加一个聚会，一个从印度来的英国的传道人，他解释以斯拉记第一章提到他们带回的圣殿的器皿有29把刀，他解释29把刀是什么，哇，他非常受吸引，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有办法知道那29把刀是什么。我不知道圣经如果觉得那个是重要，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29把刀有什么意思，那有什么 好解释的，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还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教导人关于我们今天都已经得着完全了，我们得到救恩就是完全的，所以不需要追求，追求圣灵充满不需要。有的人 受他影响，特别那些很认真追求可是一直好像觉得对之前的追求很不满意的人，他们就受影响，他们觉得哦，我以前追求很辛苦，现在终于知道我已经不需要这样追求了。可是我看跟我这样讲的一点喜乐都没有，一点都不像他已经不需要追求的样子。其实那个是圣经里面的一面的道理，但是有另外一面的道理，对不对？那那个受他影响的一位姊妹从国外就打电话给我，他很热心，他想要，他不是问我问题啊，他想要我接受他这个，他花很多钱，因为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不是一个命令吗？他就被我问住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去问我的老师。所以一个礼拜以后他又打电话来，他说我的老师说那一句话是为还没有重生的救人说的，如果你重生了你就得救了，有圣灵在里面，你不再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说哦，圣经什么地方提到那是救人为救人说？那 我读圣经，我怎么知道哪一段话是为救人说，哪一段话为新人说？就只有你老师能够这样解释。我说那下一句话说要赞美神，救人干嘛要赞美神啊？他又被我问住，然后又去问他老师，第二个礼拜又再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老师说以弗所书5章18节是为救人说的，19节是为新人说的。我说姐妹，如果是这样，这整本圣经就只有你老师能够画线，这里用红笔画出来这是为旧人说的，这用黄笔画出来这位新人说的。我跟他说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有可能过一阵子你的老师已经忘记你问的这个问题，你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答案会不一样。半年以后那个姊妹又再一次打电话给我，还是讲一样的话，我就再回到同样的经文，他已经不太记得这些事了。后来他又去问他老师，这些他老师有别的说法，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如果遇见有像这样传道人，我告诉你哦，我讲那个传道人是我认识的，而且他讲到很多方面是很好的哦，所以我的意思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哦。可是凡事当他解释圣经，就只有他能那样解释的，别人再怎么看那个经文都看不出有那个意思的啊！你最好小心一点好不好？通常我们如果讲到那样的经文，我们会客气一点说我有这样的看法，可是也许别人有别的看法，那样就好，而不要那么绝对化的说他。这种批评论断的理，这种轻慢主治的理，也可能表现在一种情况，就是他强调他里面有圣灵，所以他还有分辨的能力。我认识有人这样，我不死的认识有人这样，他们聚会结束他们就会去开会外会，也许在一个人的家里，也许在 Starbucks， 然后他们就开始检讨，那一群跟随他的人就跟他一起检讨刚刚的聚会，刚刚一起头那个灵会唱的那一首诗歌选的真是好，一唱立刻就有恩膏，刚提那一首诗歌还没琴都还没有弹就有恩膏。可是后来他第二首诗歌就不是出于神了，那就叫情欲，你懂不懂？他自己的感受就变成大家都应该同样的感受。我想我们一定要明白，我同一趟唱一首诗歌就是我带的诗歌，我也没有期待我每一位一听就觉得说那是今天主要对我说的话，有的人可能唱的时候觉得那天不太有意思，我自己也一样。 可是同样一首诗歌可能对另外一个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用这样去挟持人。如果有人常常喜欢批评今天传道人讲的道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些不要跟他同伙。我建议你，无论他讲的多么有道理，无论那个传道人你多么不喜欢，你都不要跟他同伙。那个传道人再糟糕，你也不需要因此去犯神不喜悦的错，对不对？这种人还有通常都有一个特质，他们会要求你不要把你他们的小团体里面说的话传出去。凡是人家这样告诉你，就是你离开他们的时候了。或者有哪一个团体，我常常这样讲，哪一个团体开始告诉你说你如果离开我们会受什么咒诅，我敢确定的说，那就是你离开他们的时候了。嗯，他们喜欢否定别人，喜欢批评别人，有的时候喜欢讲一些话来显出他们有特别的亮光。我认识另外一个传道人，那就是这样，他带的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加上那些，他带的聚会很好，他带人追求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得医治，而且他特别强调要有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都是很正确的道。可是他喜欢批评别的东西，有的一些话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敬畏的心。他为了强调神的话不应该只是头脑道理，应该有内涵，可是他用的字眼实在是很可怕。他批评所有的神学、神学院，事实上他几乎批评所有的传道人，好像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事实上我亲自听他的录音带，他是这样说的，在他来到，他从别的地方来，是华人，他来到台湾，登陆台湾之前，在台湾没有一个传道人认识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他亲口讲的。是很可怕的是，他认识多少传道人有办法讲这个话，台湾有多少传道人，几千个传道人呢？那个时候台湾正在流行，在聚会中有人就会被人祷告就会倒地。我个人对有一些现象我也不是很同意，可是这个弟兄他就很严厉的批评这些事情，而且说那个是魔鬼的工作，大概类似这样，或者至少不是正确的。后来他跟另外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是被别人接受的，因为不太认识他，就跟他同台服侍。另外那个传道人，年长的传道人我也认识，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们同台服侍，可能他为了要跟他和谐吧，那个年长的传道人也是为人祷告会有人倒地，所以这个弟兄也为人祷告也让人倒地。后来有人就去问他说，你先前不是说那些倒地都是不对的吗？他说那不一样，因为是主要我这样做的。这样你懂吗？别人做都是出于魔鬼的，他做就是圣灵要我这样做的。我们要小心这些事。这种人通常也喜欢人家注意他的能力，他们多半讲话都有很谦卑的样式。可是你一定要小心判断，你不要从外貌看一个人。他们会喜欢人家注意他的能力或者他特别的地方。我刚刚提到有一个弟兄，他聚会完就喜欢聚集一些人批判这个聚会怎么样。当然我遇见不止一个这样，可是其中有一位他在一个教会带来一些混乱所以那个牧师希望我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也晓得他整个发生的事情。那后来有一次在西安堂的一个冬令会上面，好像那个弟兄也在，他那些跟随他的也在，我想。那我们常常讲到完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到前面来祷告，我很少特别去为人按手祷告，如果主特别带领我们也会这样做，但是我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做。那一次我忘了怎么回事，是 我们带领的人要我们这样做，还是我自己有感动，就是为几个人按手祷告。其中有一位，我一为他按手，他就轰隆就倒在地上。那我并不常有这样的事，遇见这些事我也不会觉得很特别。如果我需要查验的话，我会去留意，会去问别人说他以前有没有过这样。如果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从来没有这样，那也许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他喜欢参加那样聚会，有可能那只是习惯性的倒地而已。不过我也不太需要去判断这些事，那不是我的会友。可是几个礼拜以后，我听见从南部传来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弟兄跟他跟随的人这样讲的。他说，你那天有没有注意到曹牧师去为一个人祷告？他一起头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人没有倒在地上。后来曹牧师就回头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从这边得着力量，再祷告他就倒地了。嚯，连这样的话都讲得出来，而且还有人跟随他。很难了解，跟随他的人不是没有知识的人哦，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初认识主的人哦，不是哦，是教会的同工，是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包括在里面的哦。所以我们要小心，对不对？为什么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要这样写？他要我们留意这些事情。这些人其实他们常常都不外乎三件事。我刚刚讲那个弟兄，后来我就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不要跟随他，可是否则你们看他迟早会在这三件事上，其中的一件和两件甚至三件事都会犯。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金钱，一个是骄傲，骄傲子已经是很显明出来了。后来果然他在另外两件事上都出问题，那些人才离开他，可是已经受很多伤害。我们不需要这样，对不对？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这些话是为着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是一些领袖，甚至一些你觉得还蛮喜欢他的领袖，可是你要留意分辨这些事情。这些不是为不信主的人，你对不信主的人多半的时候你不要用争辩的方式，你只要爱他们，不要跟他们对立。有一次我在富邦公司的一个小组，都是一些大企业家在参加那个聚会，他们预先告诉我那一天他们要带一个慕道友来，也是一个企业家，我想可是他研究佛学已经许多年，希望我跟他谈一谈。所以他来了，有一点谈话的时间，除了聚会以外，一谈起话来，我一起头就跟他说，我一向都认为佛教是，如果单就宗教而言，我一向都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他就愣了一下，他预备好有很多话要跟我争辩，我想他接下去都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因为他没有想到我跟他说佛教是最好的宗教。当然就宗教而言是这样，可是对我来讲基督教不是只有宗教而已，对不对？我讲的没有错，我没有乱说的哦，我是从心里讲的。我觉得就宗教而言，佛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宗教，无论后来的人怎么样把它应用到我们并不同意的许多的事上。就的一个人不认识真神他们能弄出佛教这样的宗教很了不起了。许多年前有一个外交官邀我去他们那里的聚会，他邀了一个他的同事来。我不记得那件事的，是前两年我在瑞士，那个外交官跟我讲了，他说那个时候他来就跟我提了一大堆要辩论关于福音的事情，要辩论许许多多的事。他说我都没有生气，而且没有跟他争辩，就是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我讲什么话，他也没有多说。可是我大概知道我是怎么样，因为我很多年我都是这样。虽然他气势很艳的跟我讲了许多的争辩，他觉得他很有道理。他说后来就是因为我那样的反应，使他回去以后他会认真想这些事，后来引他信了主。他已经很多年信主，我也相信那是比较正确的引人归主的方式。所以我说我们刚刚讲那些话不是为还没有认识主人讲，不要去跟他们对立。 我再讲一件事，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不太有伦理的观念。他们来到你的教会，宣称来自别的教会，在那里怎么样被主重用之类的，你可以任由他说，可是不要一下子被他吸引去。那是他说的，对吧？一个真正已经被主重用的，不需要自己广告的，你相信我。他们常常需要把帕子蒙在脸上，免得别人过于看重他们。那些需要自己说他们怎么样被主重用的，你不要太跟随他们，至少查验一下。当年1995的预言造成台湾教会很多的伤害，一起头就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个带头的一个人，那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先来讲他有多么奇妙奇妙的经验，没有人去查验就被他吸引。第二年他再来讲预言的时候，大家就全部相信。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有一些传道人没有伦理观念，他们在别的地方被安立为牧师，来到一个地方发现他们没有全职传道人，就自居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哎，你弄错了，牧师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用行政的方式来任命的一个工作，对不对？无论是你自己建立或者被人家邀请来成为牧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伦理观念。就像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我能够到另外一个公司管他们的事吗？哎，我是董事长，哎，你可以这样吗？不同的公司嘛，对不对？你那个教会做长老，到另外教会就自动做长老啊，才没有了。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不要被这些唬住了。有的人真是这样。我在欧洲遇见一个弟兄，他去那里读的神学院读神学，因为他有牧师的身份，在香港的牧师，他去那边看到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团契没有传道人，他就告诉他们要建立教会。所谓建立教会跟原来一样，就只是开始有周报而已。然后他就宣称那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就在那边做领袖，发号施令。那个时候我被邀请去那里聚会，是建立那个教会的人邀请我去的。他现在在台中进起教会聚会，建立那个工作的人，他邀请我去，我当然去，我知道那个是他们建立的。可是我们聚会完了以后，那个我刚刚讲那个牧师就写了打电话给我还是怎么样，还是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意思就是说那个教会是他在负责的，以后我要来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不可以自己就来。我不是自己去的，我是被邀请去，而且我从来不做一件事。弟兄姊妹，我确定告诉你，我虽然常常被邀请到外面去，我从一起的我们从来不做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教会不是由带领的人邀请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去的。我们不会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喜欢我们的追求，邀请我们去办一个特会我们就去，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有的传道人并不管这个伦理。所以我今天讲这些讲的并不太完全，可是我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也是彼得跟犹大想要给大家的帮助，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留意这些，不是叫你紧张兮兮的留意了，你自己好好的追求，可是知道一点这些知识，遇见的时候小心一下，分辨一下。一方面我们保守自己，一方面我也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好吗？